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这也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今日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心智，请大家听我读的相关的经文，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至第六节，是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，就往他斯去，他就给了船费，上了船，要在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。第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，为要使船轻些。约拿已下到舱底舱躺卧沉睡，船主对他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时间交给牧师。
就1912年四月，当时世界最稳固的大邮轮叫做 Titanic 铁达尼号，在大西洋的海中碰到冰山，结果全只船慢慢的沉没。在遇溺的人当中，有一位传道人名叫 John Harper， 他是应芝加哥慕迪教会 Chicago Moody Church 的聘请去到当牧师的。当这艘大邮轮是慢慢向下沉的时候，他仍然站在这个船的边，倚靠住栏杆，揸着圣经，大声的呼喊，让这些在面临死亡边缘的人仍然有机会悔改信耶稣。好多人渐渐就上了救生船，但是 John Harper 自己仍然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先让妇人和小孩子先上救生船，然后他就让那些未得救的人先上救生船。后来他甚至将自己身上的救生圈也都是给了别人。在这班侥幸少数的生还者当中，有一个苏格兰人，他住在加拿大。他形容当日沉船碰见 John Harper 的经历，他说他就揸住一条圆的木漂流在水面上，而他见到 John Harper 同样是找住一件破烂的家私，刚刚好水流将他冲到 John Harper 的身边。 John Harper 就问他说，朋友，你得救未呢？一位苏格兰人说，没有，我还未得救。 John Harper 就跟他说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就必得救。 讲咗呢句话，冇几耐之后，海浪又将佢哋两个人冲开，佢哋一段时间大家冇见面，但好奇怪，之后海浪又将 John Harper 同埋呢位苏格兰人放在一起。John Harper 就问呢位苏格兰人话：朋友，你而家得救嚟咧？佢就回答话：我唔能够老实咁同你讲，我已经得救。于是 John Harper 好诚恳，再次邀请佢话：你要信耶稣，就必得救。冇几耐之后 ，John Harper 就被海水冲去另一个地方。之后慢慢佢就沉落水中，唔再浮上嚟啦。后来呢位苏格兰人被救获之后，佢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向人做见证，佢话就喺当天非常寒冷嘅大西洋海中，底下有两英里长嘅冰块，我就系喺呢个冰冷嘅水面上决志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个人嘅救主，将我自己嘅一生交给俾主耶稣。而我就系 John Harper 呢位传道人最后一个嘅福音果子。传福音系基督徒嘅使命，无论喺任何嘅环境、顺境或者逆境，无论系生系死，神都可以使用我哋去完成大使命，就好像呢位传道人 John Harper 一样。今日我哋所睇嘅经文系一个反面嘅例子。圣经里面有好多忠心侍奉神嘅先知，但也有一啲系唔忠心嘅先知。约拿就系其中一个例子。约拿嘅毛病好可能就系反映出今日好多信徒嘅毛病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哋可以翻开嚟睇咗看约拿书第一章。约拿书一章一节话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。约拿嘅爸爸系亚米泰。亚米泰呢个名字嘅意思就系真理，所以约拿就系真理嘅儿子。而约拿自己本身嘅名字意思就系鸽子咁解。耶稣喺马太福音劝我哋话：我哋要顺良像鸽子。所以亚米泰嘅心意就系要佢嘅儿子约拿系一个顺良嘅人。鸽子代表和平。当挪亚喺方舟里面逃避洪水的灾祸，差不多结束的时候，他就放出一只鸽子。鸽子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嘴里面含着一片新鲜的橄榄树叶，表示这个被毁灭的世界重新有希望，有新生命。鸽子带来和平。因此约拿的人生，当他未出生之前，神已经是安排他，就是要约拿做和平的使者，传扬神的真理，让世人能够与神和好。这个是神原本的目的。所以神在第一章第二节赐给约拿一个呼召，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从约拿他失败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几方面的心智。第一，传福音要有信心。没有信心的人不会努力，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接受神的挑战。如果我们一年52个礼拜都坐在教会的四梦墙里面，享受主内面里面的团契交通，一起享用茶点，跟自己所熟悉的几个人围在一起谈天说地，这个是好事，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患有很多的新朋友、慕道的朋友，他们未认识主，不要忘记他们。神吩咐约拿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工场。这个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要走三日的路程才能够走完这个城市。有人估计当时尼尼微城人口可能有100万那么多，要去一个这么大的城市传福音必定有很多困难。况且尼尼微是外邦人亚述国的首都，而亚述国当时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强敌。这个城市的周围有90公里那么大，城墙有100尺那么高，而且周围的城墙上面有150个守望台，相当的坚固。城墙上面可以容许三架汽车并列地行走。圣经也讲到这个尼尼微城一些的特征。第二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圣经虽然没有指明尼尼微城里面居民的罪恶是什么，但是呼召约拿去传福音，表示约拿就要责备尼尼微人的罪恶。究竟他们有什么罪恶呢？我们从其他的先知书可以参考一下，在拿鸿书第三章就提到几样尼尼微人他们充满诡诈，另外也充满着强暴。而第三，他们是用妓女色情淫乱来到诱惑列国跌倒犯罪。所以在一个最大恶极的城市传福音并不简单，而且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。难怪当约拿听见神的呼召之后，他就逃走。一章第二节圣经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而一章第三节圣经说，约拿却起来往他斯去。神叫他起来，没错，约拿起来，起来之后并不是遵从神的命令往尼尼微，而是起来往他斯去。神叫他往东面去，他却往西面去。神叫他走陆地，他却是走海路，要坐船。好可能当约拿听见神的呼召之后，他觉得传福音比外邦人这个环境太困难了，他觉得自己如果传道没有果效，不如不去还好。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使徒保罗却有另一个的心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保罗形容他侍奉的心智，他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保罗做神的工作是凭着信心，工作是由信心而来，信心大工作也大，信心少工作也少，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工作。当约拿第二次被神差派到尼尼微去那个时候，他只是简单讲了几句的说话，他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他传福音很简单，讲几句审判的说话，但是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全城的人由小老哥到老人家全部都悔改，甚至连动物都披麻蒙灰悔改。可见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工作，就会见到果效。 工作嘅果效系在乎神，唔系在乎我哋呢班软弱嘅人。当保罗为帖撒罗尼加教会祷告嘅时候，佢想到呢班弟兄姊妹有几个嘅优点。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三节，保罗话佢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功夫，因为呢班信徒有信心，所以佢哋作功夫。为神作工是凭着信心。有一位宣教士名叫 Rees House， 当他在英国的时候，神呼召他去到非洲传福音，但是他首先要筹款，有足够的钱从他的城镇坐火车到伦敦，再由伦敦坐船去到非洲。有一日神问他说，假如你有足够的钱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会去伦敦，然后坐船到非洲。神就问他，你是否相信我能够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？他说相信。神就说，这样你就立刻起程啦。於是 Rees 同埋佢嘅太太就向教会宣告话：我哋准备要去非洲传福音。佢哋其实只有足够嘅金钱，系坐火车走50里嘅路程。之后佢哋就冇钱啦，但佢哋凭着信心买咗火车票，坐火车行咗50里路之后就落车站。於是两夫妇坐喺呢个火车站当中，觉得自己都是傻瓜。神再次跟他说话，假如你有钱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他就说，我会继续再买下一程的车票。神就说，这样你要排队吧。于是他就排队站在18个人的后边，准备去继续买火车票。前面的人渐渐减少，这位 Rees 弟兄他身上其实没有钱，他一直心里面都在对自己说，当我走到这个售票员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出丑。后来前面的人越来越少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，这位 Rees 弟兄就向神说，主啊，我站在这里真的好像一个大傻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人就转过身来跟他说，我刚刚改变我的主意，我不去了，我这笔钱交给你，你可以买车票了。就是这样，这位 Rees 弟兄得到神及时的供应，他坐火车到了伦敦。后来神继续很奇妙的供应他，能够到达非洲传福音。神呼召约拿说，你起来，起来的意思就是准备工作。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，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，你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利听见之后就立刻起来，因此他就带领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。让我们今天都效法这位英国的 Rees 弟兄和腓利，他们凭着信心，他们起来作主的工。从约拿失败的经历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传福音的心智是爱心。当主耶稣叫彼得服侍他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，彼得本来想着再去打鱼，不知道究竟前面怎样走他的道路，想着是重操故业，做回自己的本行，但耶稣向他显现 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耶稣三次的问彼得同样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？你爱我么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有爱心才会侍奉，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侍奉神。刚才我们所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，保罗为了这班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断地纪念他们，不单止因信心所作的功夫，另外保罗也纪念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为有爱心才会为主劳苦传福音。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，约拿不肯去，另一个原因除了缺乏信心之外，是因为他缺乏爱心。他觉得以色列人是被尼尼微人逼迫，所以最好不去这个地方传福音，让尼尼微城受神重重的刑罚。约拿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心胸狭窄。当时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有很多人仍然是拜偶像，其实单单做本地的工作已经是足够了，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么遥远的外邦人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呢？约拿的心胸狭窄，爱心太少，他以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，才有资格承受救恩。当我们反省的时候，有时北美的华人有时心胸都是好像约拿一样那么狭窄，甚至是我们北美的华人信徒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来到美国读书，拿到学位，找到好的工作，慢慢向上升，生儿育女，买车买屋，也参加教会，并且有一些的侍奉，我们享受这个基督教国家丰富的供应，我们也关心我们华人的需要，不过仍然是有一点的狭窄。一个月前，黄永信牧师来到美国东岸，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几个地方主领了几个奋兴祷告大会，就是呼唤美国要回归真神。在当中一个信息是提到，在德州特拉斯市 Dallas 一个华人教会，他们请黄牧师去当中主领几堂的培灵会。后来有位执事与黄永信牧师交通的时候讲到，说好感谢神，他们教会以前是从查经班开始，少数的一班留学生研究生是借用西人的教会一个课室开始查经，后来蒙神祝福慢慢增长了，他们呢人数多了不够用这个课室，所以向西人教会申请，说可不可以租借他们教会的副堂聚会。西人教会很慷慨，让他们用这个副堂做崇拜。神继续的恩待，这间华人教会人数渐渐增多，奉献也增加，所以连副堂后来都不够用了，因此他们计划要建堂。感谢神，这间西人教会有宣教的心态，他们说好，愿神祝福你们，这间西人教会奉献50,000元去资助他们建堂的事工，所以这间华人教会能够起到一间又漂亮又合适好用的礼拜堂。感谢神一路赐福这间教会。这位执事继续跟黄牧师分享过，后来有一班墨西哥的信徒来到向这间华人教会询问，我们有一班小小的信徒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借用你们教会一个课室作为查经班的用途呢？ 於是呢间华人教会嘅执事们就开会讨论，讨论咗好多，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但系最后得胜嘅声音就系话，考虑到呢班墨西哥人，唔知道佢会唔会改一个花名俾佢哋吓？呢班墨西哥人嘅细佬哥，成日如果嚟到教会跑嚟跑去，好嘈噶，而且会唔会咧整污糟、整邋遢教会嘅地方？会唔会咧用？嘅时候会用坏咗我哋教会嘅一啲嘅地方呢，所以后来决定拒绝，唔容许呢班墨西哥人借用教会嘅课室。所以和牧师就喺当中话，向教会咁样讲话，唔好忘记你哋从前系点样蒙恩，因为西人教会嘅慷慨，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。今天神赐福你们有这么漂亮、这么好用、舒服的礼拜堂，如今你们愿不愿意照样的施恩给另一个的少数民族，使他们可以在美国能够传福音呢？传福音需要有爱心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单止向华人有爱心，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慢慢的伸展，向外国人都有爱心。在2004年的7月，韩国一位基督徒金善日是被伊拉克的反美分子武装部队斩首处决了。这件事震撼了韩国政府，也震撼了教会。金善日他是在伊拉克是做翻译员，他想着一方面有机会为主做见证，另一方面他想筹款作为日后能够在中东做宣教之用，但是竟然就吓死异乡，壮志未酬就身先死。在他的丧礼当中有一句说话是他生前讲过，而且是一再被重提，这句的说话用很明显的字眼贴在他的相片旁边，那句说话就是我爱伊拉克。他是一个亚洲人，但他爱伊拉克人，不单止用他的口来讲这句话，而是用他的眼泪，用他的血，甚至用他整个生命来讲出这句说话。求主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爱心，让我们的爱心从教会的四面墙慢慢的伸延出去。传福音的第三个心智，我们从约拿的身上得到鉴戒，就是警醒的心。当约拿坐船要到他去他斯的时候，他给了船家上了船要躲避耶和华，于是狂风，神就叫狂风大作，但是约拿却在船的舱底下睡觉。第一章第五节，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，甚至船主要找约拿出来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同样是沉睡。在这个生死关头，耶稣面对上十字架之前属灵争战的时候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沉睡了。耶稣叫醒他们，耶稣提醒他们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约拿的灵性是一路向下跌，向下沉。在第三节圣经说到，约拿下到约帕。在第五节圣经说，约拿以下到底舱， 佢灵性一路向下沉。当一个人逃避神嘅时候，唔愿意顺服神，结果灵性就会向下跌、向下沉，甚至到一个沉睡嘅地步。旧约嘅士师参孙系一个大力士，神俾佢有特别嘅恩赐气力，但系当佢灵性低落嘅时候，放纵情欲，圣经话佢沉睡喺一个外邦女子大利拉嘅室上瞓着觉。后来佢嘅头发被剃光，被剪去啦，因为佢与神嘅关系断绝咗。结果呢位大力士失去能力，佢也失去神嘅同在，后来也失去咗佢一双眼睛。约拿灵性沉睡，带嚟好大嘅损失。神原本系要透过佢向外邦人成为祝福，而家佢却带来咒诅，因为佢逃避耶和华，唔愿意遵行神嘅吩咐，结果海就狂风大作，船几乎要破坏，要沉船，船上嘅人险些就被浸死。呢班外邦人嘅水手嚟揾约拿，究竟你系边个？点解你喺呢度瞓觉呢？约拿唔信服神，就失去咗属灵嘅能力。当外邦嘅水手向自己嘅神呼求嘅时候，竟然属神嘅人约拿并不晓得向耶和华呼求，约拿失去咗祷告嘅负担，走去瞓觉。结果船主要责备约拿，约拿失去了见证，他是犹太人，却在外邦人的面前违背神的旨意。船主要骂他说，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一个沉睡的人是不会关心别人的生与死。当这班水手快要灭亡的时候，约拿是沉睡，他不单没有爱心，他也见到灾难是无动于衷。于是水手们就将所有的货物抛入海里面，但是约拿在舱底下沉睡。为什么他沉睡呢？起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因为约拿的思想不断往下沉，走下坡。他落到约帕，跟着再落到船的船底躺卧沉睡。其实船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觉呢？可以的，他可以在船的上面去睡觉，但他却是走到船的舱底睡觉，是反映出他思想是不断的向下沉，而不是向上。他思想的都是俗世的事。有圣经学者讲到，他从约帕去到他斯，其实有一个目的，很可能就是要那里做生意买卖赚钱。他所思想的都是俗世的事，就好像新约曾经与保罗一同同工的底马，因为贪爱世界的缘故离开了保罗。约拿沉睡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心中不安，当他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心里面一定是不安乐，就好像很多人的经验一样，心中不安就想要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山洞，找一个房间，找一个舱底是躲起，不想跟人有任何的来往。约拿沉睡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想推卸责任，他不关心船上的人的死与活，他不关心他们的性命，就任由水手在上边是挣扎，自己就在船底里面去沉睡。这个是一个大的错误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节提醒我们，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有一个实验，就在实验室里面将一只青蛙放在水中，于是实验室的实验员将水的温度渐渐增加，每一秒钟增加 0.0036 度的华氏，很少的加温，水是不会动的，但是慢慢一秒一秒一秒钟的过去，经过了两个半小时之后，这只青蛙睡在这里很舒服很温暖，不知不觉当中就被煮熟了。原来水温增加得很慢，青蛙完全不察觉，水是渐渐加温加热，所以就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之下死亡。如果将一只青蛙掉入沸腾的热水当中，它会立刻从水里面跳出来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的吸引使得我们住得很舒服，但是也是一个危机。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，帮助我们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特别在这个宣道年会几个月当中，让我们再一次去学习在传福音当中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祷告警醒的心。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今天藉着约拿的不忠、不信服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去学习用信心去服侍，不是单凭眼见，让我们的心胸不是单单看自己，而是更加广阔的看下神的角度，看下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，让我们不要被世界吸引，让我们的灵性不致沉睡，而是醒来为主作工。主，求你赐福彼得教会，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仰望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求主来复兴我们，叫我们有这个信心、爱心和警醒心，我们一起来唱来复兴我。